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日，农历11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优势互补统筹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各地各部门为户外劳动者积极打造爱心驿站等休息取暖场所，解决他们的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等问题。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上线，符合条件的旅客可预约购买2025年春运期间往返车票。
代行总统职权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表示，稳定当前政局是自己公职生涯的最后职责。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扎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确保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今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以旧换新，极大地提振了群众消费信心，汽车、家电、家装等产品销售市场迎来购销两旺场景。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让更多群众享受发展红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
会议对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涵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九方面重点任务。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斌：
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会议上提出的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要求，坚持以文兴业，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新模式，大力提振文旅消费，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旅融合繁荣演出市场，增强城市吸引力。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江：
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我们要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探索陆海并进的内陆制度型开放，打造支撑双循环的国际经贸合作中心，搭建更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在服务国家整体开放布局上彰显重庆担当。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这个算力优势，紧抓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政策文件，加速释放政策红利，以场景应用为突破口，推动重点行业大模型的运用取得进展，加快构建以自算为主的产业生态，把算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综合处副处长杨晓峰：
我们将聚焦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向，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 以强工业稳增长促投资为基础，以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平台，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甘肃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陈龙：
我们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推进沙高荒基地建设、调分、外送和消纳工作，做大做强河西走廊新能源基地和陇东综合能源基地，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坚定不移地服务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实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础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今年以来，在落实区域重大战略方面，继续推出一批新举措，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断增强。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优势互补统筹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024年末，在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的子项目江西赣州南康木材交易中心二期项目现场施工格外繁忙。赣州市南康区口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卓邦辉介绍，
正在搭建钢结构加钢棚和地面夯实工作，项目预计4月底主体结构建成。
正在加速推进的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是深圳、赣州两市为加强港口与产业合作打造的先行示范平台。赣州依托毗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区位优势，把大湾区作为农产品主销地、农业招商主阵地。于都县庆石村黄屋蔬菜基地负责人杨丁科介绍，今年以来他们的蔬菜始终供不应求，
一天能达到6000到8000斤左右，我们的菜主要销往广东、深圳，整个市场对我们的货都很认可。
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是关键内容之一。今年以来，重大区域战略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显现。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周年。2013年至202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5.8%。不久前，一家科技公司研发的立体车库分布式控制系统在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产。公司总经理周永军说，车间里又有一批刚刚组装完毕的新产品即将发往天津。
我们把研发放在北京，那里有最好的智力资源，把生产推广放在秦皇岛，这里有更广阔的生产空间，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产品更新迭代的节奏。
区域比较优势持续发挥，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今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进入快车道。今年前三季度，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7万亿元。川渝高竹新区实行小管委会加大公司市场化运作模式，推动生产要素同城同价，招商引资两地共振，建设用地一体供给。四川某材料科技公司厂长王海成说，成渝双城经济圈让企业享受到更多实惠。
我们公司得益于川渝两地税务部门推动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标准统一，仅这一项我们每年可以享受20000多元的优惠。除此之外，近3年来我们享受了格内优惠政策300余万元，公司 今年上半年年产值同比增长35.8%。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将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作为明年的九大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这其中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等内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室副主任王立伟表示，相信未来区域经济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一方面是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格局加快形成，经济总量前十的省份除个别省份外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一方面，围绕区域战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发力，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部分环节的区域战略叠加效应逐渐显现，区域战略之间的协同性不断增强。
当前辽宁、甘肃等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李思墨、张磊报道。
这个水是咱们乡政府的打的渗水井，这个水非常好。完了，家人多，我寻思蒸个饺子来，做个饽饽啥的来，蒸馒头啥的来，我就是用大锅。
傍晚时分，辽宁省建昌县养马店子乡枣木杠沟村的陈世新一家正忙着做晚饭。一个月前，他们家和其他13户受灾群众集体搬入异地迁建房永安新村。三个多月前，8月20号，辽宁省建昌县遭遇强降雨。突如其来的洪水引发泥石流，冲毁了全县大面积的房屋、耕地和农业设施。陈世新家的重建房共102平米，结构设施完整齐全，屋里暖意融融，陈世新打心眼里高兴。
咱就说要安居乐业，咱吃的干的都非常非常的知足了，咱也得这个努点力，那还是得这个干吧。
眼下在甘肃积石山地震灾区，住房重建工作已全部完成，受灾群众搬迁进入尾声。在地震中，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四堡子新村村民韩少明家的老房子受损严重，新房子从破土动工到完全建成只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
这里面少收了15万的国家补贴，还有10万块钱的无息贷款，自己筹了5万过点，比以前的房子暖和，就是门前面的这个路呀什么的都修得比较宽嘛。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全国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任务重建开工率70%以上，修缮开工率90%以上。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二级巡视员李成表示，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有关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将继续跟进啊调度和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呢加大政策、资金等的支持力度，指导督促啊各地有序推进因灾倒损住房的恢复重建工作，精心组织开展冬春救助，确保受灾群众啊安全温暖过冬。
气温渐寒，各地各部门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积极打造爱心驿站等休息取暖场所，守护城市温度，解决户外劳动者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等问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午时分，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葛巷社区的小哥食堂热闹非凡，外卖员、快递员凭借小哥爱心饭卡，花费不到10元钱就可以吃上荤素齐全的饭菜。外卖员杨志强，
在外面吃一份饭的话就要18-20块钱左右，然后在这里吃就很便宜了，已经8块钱一份，菜的话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除了设立小哥食堂提供经济实惠的饭菜外，杭州余杭区持续关注户外劳动者的需求，提供小哥骑士驿站的服务。
最近河南郑州市金水区总工会户外劳动者驿站在原有的便民服务功能上新增了智慧管理功能。郑州市金水区总工会户外劳动者驿站管理人员郑礼军介绍，为了确保驿站安全正常运行，驿站内还添加了安消一体化系统，有力应对突发状况。
它有一个这个消防探头，遇然跌倒或者是有火情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报警，然后也会通知我们后台的管理员。
目前郑州市金水区的8座24小时爱心驿站均已正式开放，提供休息、急救、开水、加热饭菜等服务。环卫工人陆国月，
我们凌晨4点到岗上，我们到爱心驿站这个地方给家带了饭，可以过来搁这里边加热，天气冷了可以过来喝点热茶。
这几天江西气温持续走低，
为了让户外工作的外卖员、快递员和环卫工人能够温暖过冬，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工会爱心驿站全部24小时开放，提供休息、取暖、食品加热、手机充电以及免费热水供应等服务，为户外工作者开启供暖模式。安福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李娟：
户外工作者都非常辛苦，我们也非常关注他们的现实需求，不断完善我们站点的一些服务能力。
今日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上线，符合条件的旅客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2025年春运期间往返车票，重点群体旅客春运出行将更加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25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继续推出务工人员预约购票专区服务。2024年12月15号到2025年2月7号，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春运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预约购买2024年12月31号到2025年2月23号的火车票。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添加一个乘车日期的五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九名旅客预约。务工人员可以提交开车前17天含以上的预约购票需求，最晚可以预约2025年2月23号的车票。在开车前17天23时前在12306手机客户端提交购票需求，在开车前16天查询兑现结果，兑现成功后需要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针对务工人员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广铁集团客运营销科高级工程师黄楚瑜表示，除了设立团体业务办理点外，广州车站在售票大厅开设春运外来工团体订票专区，为有需求的旅客提供业务咨询和办理。
我们继续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惠州设立业务办理点，为30人以上的企业务工团体和5人以上的自组团体提供订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务工人员购票需求。
文明先锋林家滩文化玉器展今天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正式对公众开放。此次展览是林家滩遗址历年来出土玉器第一次完整的合璧展出，很多珍贵文物均为首次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此次展览以文明先锋为主题，分为问天究源、抚月圣泉、碎骨炊烟等六个单元，展出来自五家考古文博机构的399件套重要文物，其中包括暗含丰富哲学思维的刻图玉板、北京2022冬奥会奖牌的设计灵感素材重环玉璧、承载新石器时代自然崇拜的玉龟等重要展品，很多珍贵文物为首次展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策展人徐林说：
明年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嘛，我们是开年的第一个大展啊，以玉器为主，而且林家滩文化大家都知道距今5800到5300年，就是我们说是中华文明古国阶段的第一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
此次展出的玉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有角有鳞的玉龙，近尾部有一钻孔，因为系挂或连坠使用，四件玉人分别为立姿和坐姿，背后都有斜向对钻的穿孔，因为穿坠在特定载体上作为祭祀礼器使用的。值得一提的是，钻孔孔径仅 1.5 毫米左右，表明当时的钻孔技术已经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说，
这个玉人对于我们中国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中国的不管是史前艺术还是早期的这些艺术作品，包括青铜时代的都没有对人的直接的形象的描绘。
文明先锋林家滩文化玉器展今天起至2025年3月16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厅展出。北京地铁3号线一期、12号线、昌平线南延一期剩余段三条地铁新线今天开通试运营，国铁北京朝阳站实现地铁接驳，朝阳站交通枢纽同步投入运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新增约43公里，至此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879公里，长度居全国首位。总台记者季乐乐、朱兴晓，北京台记者施全泽报道。
三号线一期是一条位于北京中心城东部的东西向骨干线路，经由东城、朝阳两个区。三号线运营后，将实现东四十条站与二号线、工人体育场站与十七号线、团结湖站与十号线等多条线路换乘。三号线、十二号线车辆总体设计师李韶军：
三号线的车辆是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灵活编组。另外一方面，我们三号线的车是具备和十二号线的车辆跨线运营的一个能力，也为运营公司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二处工作人员涂梦娜介绍：三号线的开通结束了朝阳站没有轨道交通接驳的历史。
其中呢，朝阳站直接服务于北京七大对外客运交通枢纽的国铁朝阳站，填补了朝阳站无地铁接驳的空白，同时呢，还将进一步的提高旅客进出站的效率。
同步投入运营的朝阳站交通枢纽，总建筑面积约13.3万平方米，地上两层、地下三层及铁路、轨道、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于一体，为乘客提供丰富换乘选择。项目建设方负责人张扬：
枢纽的交通设施很完备，首先是公交线路很畅达，设置了公交发车站台16个，公交车位70个，其次是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高效，设置了停车位共计600多个。同时枢纽还秉持站乘融合的理念，配套建设的商业和满足咱们市民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今年12月以来，我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正式生效，越来越多来自非洲、南亚、拉美等国优质农产品获准输华，丰富中国百姓餐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孙鲁进报道。
12月初，上海某商贸公司自孟加拉国进口的一批动鳗鱼在上海海关所属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顺利通关。根据我国对原产鱼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批动鳗鱼凭借特惠原产地证书顺利享受了关税减让约3.8万元。上海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齐小明兴奋地说：
我们了解到进口零关税待遇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对我们进口企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我们测算了下，每年可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成本76万元。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我国自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增长 12.4%， 高于我国进口整体增速近10个百分点。12月起，我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正式生效。卢旺达的蜂蜜、乌干达的野生水产品、乍得的花生和芝麻，近段时间来，越来越多最不发达国家的优质农产品获准输华，不断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示：
对最不发达的国家减免所有的关税，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分享中国的大市场和高增长，带动共同发展。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浙江省五部门日前印发的计划，鼓励将工业水效指标纳入“母军论英雄”指标体系，计划自2024年12月15号起施行。
截至12月15号，闽粤联网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超100亿千瓦时，相当于270多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截至12月13号，深圳莲塘口岸2024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500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0%，年内客流单日峰值实创新高。
黄河壶口瀑布12月14号出现今冬首次流凌，流凌密度约为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国会当地时间14号通过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尹锡悦被停职，等候韩国宪法法院对弹劾案进行最终裁决。代行总统职权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当地时间15号表示，稳定当前政局是自己公职生涯的最后职责，将与国会保持紧密沟通与合作，尽量减少国政空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号，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韩国宪法法院应尽快进行尹锡悦总统弹劾程序，让混乱最小化。 李在明同时建议韩国执政党、在野党等各方建立合作机制，保障韩国政治民生安定。对此，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鞭全信东回应，国民力量党依然是执政党，拒绝李在明提出的建立合作机制的提议。此外，李在明称将不再继续推动针对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弹劾程序。此前，韩国在野党指责韩德洙也是尹雪发动紧急戒严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韩国执政党党内危机持续。14号，国民力量党的5名最高委员提出辞职。根据国民力量党党章规定，通过全党大会选举产生的最高委员中有4人以上辞职时，最高委员会将被解散，该党随即转入紧急对策委员会领导体制。执政党内要求党首韩东勋辞职的呼声不断。韩东勋原计划15号下午举行记者会，表明是否将辞去党首职务，但后来突然取消，随后宣布改为当地时间16号上午10:30举行。
以色列14号对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军事目标发动数十次空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证实，美国已经与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进行了直接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以色列14号继续空袭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军事目标。自本月8号以来，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袭击次数已经超过了400次。当地时间15号，以军坦克进入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中部的一些村镇，破坏了当地的水电设施，迫使当地居民撤离。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以色列袭击叙利亚的借口已经不复存在，任何外国势力都没有理由干涉叙利亚局势。对此，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当天回应称，以军不会干涉叙利亚内部事务，以军在戈兰高地的战备旨在确保以色列公民的安全，以军采取主动行动是防止恐怖分子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站稳脚跟。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14号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回应盟友叙利亚前政权终结一事。卡西姆承认真主党失去了叙利亚的武器补给线路，同时呼吁叙利亚新领导层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建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在约旦表示，美国政府与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保持着直接接触。此前曾有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不排除将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以便与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4号晚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内容涉及加沙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及叙利亚当前局势等。目前尚无有关此次通话的官方声明。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4号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用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针对该电视台一知名主持人提起的诽谤诉讼和解。这笔费用将支付给特朗普今后成立的基金会和图书馆。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说，伊朗日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允许其增加视察次数。国际原子能机构始终可以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内自行进行监测，伊朗没有设置任何障碍。
德国大众汽车最大单一股东保时捷控股公司13号宣布将减计所持大众股份价值，预计幅度为70亿欧元至200亿欧元。
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报告，一项以儿童为对象的大规模调查分析显示，三岁前持续在保育机构集体托儿，对儿童发育会产生积极影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季衍玲、姚一斌，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